各位听众，今天是4月23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斯里兰卡爆炸死亡人数超过300人，全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斯里兰卡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斯里兰卡政府指称，一个鲜为人知的激进伊斯兰组织在复活节发动了一系列严重炸弹袭击，造成300多人丧生，数百人受伤。警方发言人星期二说，已经拘留了与爆炸有关的40人。这是斯里兰卡2009年结束了20年内战后，造成最大人员伤亡的暴力事件。斯里兰卡政府说，正在调查这个激进伊斯兰组织是否与外国恐怖组织有联系。不过，伊斯兰总理维克勒马辛哈已经证实，袭击发生前已经收到一个外国情报机构发出的警讯。针对教堂和酒店的精心策划的爆炸袭击，打破了斯里兰卡10年的和平，并引起了调查人员和政府官员的担心。斯里兰卡内阁发言人塞内特拉尼对记者说，我们不相信这些攻击完全是由国内一些人策划发动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更广泛的国际网络。美国第七舰队旗舰蓝领号星期天抵达香港，这是蓝领号3年来第一次停靠香港。美国第七舰队司令中将索耶说，第七舰队的舰只数十年来一直访问香港港口，并希望保持这一传统。美国海军每年都有几艘舰只访问香港，前不久对香港港口访问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帕夫索号巡逻舰。蓝领号作为第七舰队的旗舰，是印度洋太平洋所有舰队舰只的移动指挥中心。美国出售250枚毒刺导弹的第一批，据称最快年底可以运交台湾。台湾自由时报星期六援引台湾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这批金额约4.33亿美元的军售包括便携式肩扛地对空导弹、发射系统和人员培训。不过，对目标的识别系统将由国防部中山科学院负责生产。缅甸最高法院驳回了两位路透社记者的上诉，这两名记者被判违反缅甸数百年来实行的官方保密法。路透社记者瓦隆和觉梭2017年8月采访报道缅甸军方在若开邦的残酷镇压行动。军方的行动驱使将近70万穆斯林越过边境逃到邻国孟加拉国。他们两人2017年12月在仰光一家餐馆与两名警官见面，并被交给一叠文件之后被逮捕。瓦隆和觉梭当时在调查印丁村警察和军人屠杀十名罗兴亚人的事件。他们两人在2018年9月被定罪，并被判处7年监禁。缅甸最高法院驳回两名路透社记者上诉，没有提供任何详细信息。这两人的律师说，原判应该被取消，因为他的当事人当时落入警察的蓄意陷害。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有效地解决大量的外国来访者在签证到期后滞留不归的问题。白宫星期一表示，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份行政备忘录，要求国务卿与那些国民在美国逗留比例超过签证获得者人数10%的国家接触，解决签证逾期滞留的问题。特朗普总统的备忘录还要求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在120天内提出有效的减少签证逾期滞留不归的建议。
家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快说说今天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聊聊骇客木马病毒。
But it wasn't thieves, it was online hackers.
要去公园里看可爱的孩子们。
Oh yes, I see her, she looks very nice.
要去打篮球。
Okay, I'm warmed up and ready.
还要教大家怎么说团购和坐立不安。
团购，I like it.
一听买东西你就兴奋。不过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吧。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ry up. Dry is spelled D-R-Y, dry. And up, U-P, up, dry up.
Dry up, 意思是耗尽、用光。今年年初开始的阿拉伯革命，目前的焦点集中在叙利亚。随着西方国家的制裁
，As cash starts to dry up, more Syrians see that the current regime is not sustainable.
随着政府资金被耗尽，越来越多的叙利亚人意识到目前的政权难以为继。危机解密网站由于资金不足，暂时停止了发布解密文件。
WikiLeaks ended its publication of leaked documents after funds dried up.
加拿大中央银行行长最近表示
Global liquidity is about to dry up again, and the real economy will soon feel the impact.
全球资产将再次耗尽，经济体将很快受到影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ry up, dry up, dry up.
Dry up, 耗尽。刚才节目里说的都是资金用光，我可不可以用 dry up 形容一个人灵感枯竭，没主意了呢？
Of course.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the author's inspiration dried up after his first novel.
这个作家在出了第一本小说后就灵感枯竭了。
That's right.
写东西可不容易。我以前也一时兴起想写小说，可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My ideas dried up. That was so frustrating.我只好放弃了当作家的梦。
Oh, you shouldn't have. You probably just ran into writer's block. It'll go away if you just don't give up.
Writer's block? 就是写作遇到的瓶颈吧。看来我今天回家要把我的大作重新整理一下，没准能有新灵感。
Good luck. I'd like to be your first reader.
Oh, that's really nice of you, Kat. 好了，咱们继续听节目吧。Let's listen to Popular American.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和李华要去参加暑期实习工作的面试，两个人都很紧张。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dressed to kill 和 ants in your pants。
Hey Larry, 你来了，坐这里吧，我给你留了位子咯。
Thank you, 李华。 Wow, you're really dressed to kill today.
Dressed to kill? 我看起来很像杀人犯啊。
No, absolutely notDressed to kill means you're so well-dressed that people will be unable to take their eyes off of you.
Oh, 你是说我打扮得很抢眼吗？谢谢咯。Your dress kills too.
We generally don't say a person's dress kills. You have to say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This means the way that they have dressed is bound to kill people because it's so eye-catching.
Oh, 我懂了。应该说一个人 is dressed to kill, 因为啊穿得太抢眼了，看到的人啊都会吃惊地昏过去，就好像是这个人把他们杀死了一样，是不是这样呢？
You can put it that way. How about we practice a bit? How would you say I am well dressed?
Larry, you're dressed to kill.
Thank you. That's how you use the phrase. So are you, Li Hua.
可是我好紧张哦。哎，你看我的脚都在抖哎。
Wow, you're right. It's like you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蚂蚁？哪有啊？没有蚂蚁啊。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means you're really nervous and anxious, unable to sit still.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是指一个人很紧张，坐立不安，就好像有蚂蚁啊，在他裤子里爬来爬去的。哎，我的确有感觉是这样哎。Larry, how come you don't have ants in your pants?难道你不紧张吗？
It's okay to say someone has ants in their pants, but it's a bit awkward to say someone doesn't.
你是说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并不适合反过来说，所以呢，不能说 You don't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不过啊 ，Larry， 你真的看起来一点也不紧张哎。
You look so cool and collected.
That's because I'm dressed to kill. So I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first impressions. And I also spent 3 hours practicing the interview yesterday. I'm pretty sure I got this.
Wow, 你昨天练习了三个小时啊。那我都没练习怎么办
It's okay. You're also dressed to kill today. Just remember to smile and sound as professional and as natural as possible.
你要我保持微笑然后说话自然表现出专业水准啊。好吧那我试试看。Larry, 那你问我一个问题吧。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an American slang and make a sentence with it?
Sure. I will talk about ants in your pants.
I'm so nervous that I get ants in my pants. 哎呦，不行了啦 ，Larry。
Relax, Li Hua. You actually made a correct sentence.
啊，我造句造对了。好险哦。
Do you feel a little more confident now?
好像真的感觉好多了耶。
See, you shouldn't worry too much.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s stopping you from doing well.
好。反正我们现在还有时间 ，Larry， 你再问我一个问题吧。
Okay, Li Hua, can you explain what it means when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When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it means that person has dressed up in such a fashionable or professional way that he or she attracts everyone's attention.
Very good. That's a good definition too. I think you got this, Li Hua.
是吗？那就好。
Good luck, Li Hua.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dressed to kill， 表示打扮得十分抢眼；另外一个是 ants in your pants， 代表坐立不安。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节目再见。我最喜欢去面试了。
Although I always have ants in my pants before the interview. So why do you like going to interviews?
因为去面试就要 dress to kill, 这样就有借口给自己买新衣服啦。
That's very convincing. But buying clothes can easily dry up your money.
对啊，所以咱们得 look for deals.
比如团购。
没错，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团购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Cat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团购。
Cat, 我这里有一些螃蟹和大虾，你想要吗？
Of course, I love seafood.
去我家拿吧，全给你，不要钱。
Wow, Wuchong, that's really nice of you. Are you sure you don't want them?
你不知道，这些都是我团购买来的，太多了，吃不了。我还有餐券、电影票、健身卡，都是团购来的，好多都快到期了，我又没时间去。对了，团购在美语里怎么说呢？
Oh, it's called group buying. It's a very popular marketing gimmick now. A lot of my friends back in the US are just as obsessed with group buying as you are.
我的确是个团购控。不过你刚才说 group buying is a marketing gimmick? 什么是 gimmick?
Gimmick, G-I-M-M-I-C-K, gimmick, 是花招、噱头。I call group buying a gimmick because it's used by retailers to attract more people to buy products of mediocre quality or popularity.
你说的有道理，团购是个促销的花招，一般推出团购的都是小店、新店，团购的东西也不是什么名牌抢手货。
I don't think I can ever get a discount on LV purses through group buying. That's right. In that sense, group buying is just another kind of price war.
Price war? 价格战。
对, people use group buying because they want the discount. They want to buy things at a lower price.
其实这和返券打折差不多，都是商家在打价格战。不过我也不傻，等他们把价格升上去了，我就不买了，就去找新的团购货。
That's exactly how you become a group buying maniac.
好了，说说你今天都学了什么吧。
第一，团购是 group buying。 第二，花招噱头是 gimmick。 第三，价格战是 price war。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Cat，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Yeah, let the price war begin. Let the markets be flooded with deals.
真是团购狂的心声。
Remember the great deal we got on this year's Black Friday?
Of course! 2 sweaters for $5, 5块钱两件毛衣。
Yeah, 太值了。
不过 Cat, 那个团购有那么多人参加，不会过几天咱们走在路上，看到周围的人都穿着和咱们一样的毛衣吧？
Oh, I never thought about that.
反正咱们两个协调好，可别同时穿一样的衣服。
Why not? We could be twins.
好了好了，咱们继续来听节目《美语三级跳》。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带孩子单元的初级课程。Hannah 带女儿 Amber 到公园里玩，和另外一个妈妈聊了起来。
That's right, Winnie. Some parents like to take their children to the park so they can meet other parents and talk. When you have kids, you don't have time to go to parties anymore.
哈，有了孩子就没时间去参加派对，只能到公园里和别的家长聊天解闷啊，这也太惨了吧。
Hello, I'm Hannah. Are you the mother of one of the kids here?
Hello, I'm Stephanie. Yes, my son Charlie is playing soccer over there.
Is he the tall, thin boy wearing the blue shirt?
That's right. Which child is yours?
Winnie, what is Stephanie's son doing?
Stephanie 的儿子 Charlie 正在踢足球。
Yes, and what does he look like?
他高高瘦瘦的，穿着一件蓝色的上衣。
Right. Now let's find out who Hannah's child is.
My daughter Amber is the child wearing the red shirt over there by the swings.
Oh yes, I see her. She looks very nice. Maybe we should get them together for a play date and they can be friends.
Great idea. I want to go to a movie tomorrow night with my husband, so I'll drop Amber off at your house.
Well, okay. But usually both parents take care of the children on a play date.
You take care of them tomorrow night, and I'll take care of them another time.
So, Winnie, why does Stephanie want to set up a play date?
Play date 就是家长定个时间，把孩子带到一起玩。Stephanie 看来啊，是个好妈妈，她想让孩子多交朋友，所以提议给 Charlie 和 Amber 定个 play date.
That's right. But does Hannah have a different reason for setting up a play date?
Hannah 马上说啊，愿意让两个孩子去 play date， 可她目的不纯，为的是把女儿扔给 Stephanie 照看，自己好去跟老公看电影。
Stephanie, what will the children do at your house?
They can play together and have fun. Charlie likes to watch TV.
Oh no, Amber likes to read. Can you read a book to her?
I think on a play date, the kids should play and have fun.
Well, all right. I'll drop Amber off at your house at 8 p.m.
这个 Hannah 真过分，她不仅把孩子扔给 Stephanie 照料，居然还要求人家给自己的女儿读故事呢。
Yes, but what does Stephanie say?
Stephanie 说，在 play date 的时候，孩子们应该一起玩，而不要各玩各的。
Well, I know Charlie will have fun playing with Amber.
Yes, I'm sure they will.Hey, look, they're playing soccer together. Isn't that great?
Yes, it is. Wait, oh my gosh, Amber just hit Charlie.
I'm sure it was just an accident.
Oh no, she just stole his soccer ball and is running away? Forget about the play date. Keep your mean kid away from Charlie.
呵，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哎。原来 Amber 和她妈妈一样霸道，居然打 Charlie， 还抢走了人家的足球。
And what did Hannah say?
Hannah 狡辩，说是孩子不小心。谁知啊 ，Stephanie 根本不买她的账。Professor Bowman， 你看，有孩子多麻烦，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给家长惹事哦。
Well, if you are a good parent, your kids won't misbehave, right?
Kids are kids, Professor. 言归正传
这下子啊 ，playdate 告吹了。Hannah 要想看电影，只好雇个临时保姆来看孩子了。Amber 可不是个听话的乖孩子，照顾她真要格外小心。
We'll listen next time to learn about hiring a babysitter.
This time, the 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这个独特的美语教学网站利用语音识别技术实现网上互动，帮你学习地道美语，把握美国文化。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me。
是啊，谁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跟个小霸王一起玩啊？
That's right. And if that's the case, Hannah's plans of dumping her daughters on other people so that she can go to the movies will not work.
除非她打算把孩子带到电影院去。
Oh no. Children in the movie theater means disaster.
对啊，吵死了。好啦，下期节目我们再来看 Hannah 打算怎么对付她女儿。现在咱们来听礼节美语。
礼节美语。
Dylan 早上见到同事 Corey 和 Brenda， 告诉他们公司出事了。
Hey, Corey, did you hear about the break-in?
No, burglars broke in. Did they steal anything valuable?
Actually, they might have gotten quite a bit of valuable information, but it wasn't thieves, it was online hackers.
Ah, so someone broke into our computer system. Oh, good morning, Brenda. Did you hear the news? There was a cyber attack.
Oh, my...But I thought we had very strong internet firewalls.
We do, but all it takes is one mistake, and hackers can come pouring in like an invading army.
Dylan 问同事 Corey 有没有听到公司有人非法闯入
Break in.
不过不是真的有人夜盗，而是
Online hackers.
网上的骇客
The hackers broke into our computer system.
骇客进入了公司的电脑系统，这也可以被称为
Cyber attack.
尽管公司安装了
Internet firewalls
互联网防火墙，但是稍一疏忽大意，还是被骇客钻了空子。
Does the IT department have any idea how this happened?
It looks like the hackers got in from an unsecure corporate email account.
And then they loaded up a virus?
Not a virus, but they put spyware or malware into our system.
I've heard of spyware, but what's malware?
Malware is short for malicious software. Malware is any kind of software that is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infiltrate a computer system.
So spyware is a kind of malware.
公司电脑技术部门的调查显示，这次袭击是通过一个
unsecure email account
没加保密措施的电子邮箱偷偷安装的
spyware
或者
malware.
Malware 是 malicious software.
两个字连在一起产生的
spyware
间谍软件是
malware
恶意软件的一种，都是破坏电脑安全的软件，目的是渗透进入电脑系统。
infiltrate is spelled I-N-F-I-L-T-R-A-T-E infiltrate
意思是渗透。
Sometimes the malware follows each keystroke you make and then sends the information back to the hacker
Or sometimes they install a program called a Trojan horse that steals data.
Do you think the cyber attack was instigated by one of our competitors?
I don't want to point fingers, but it certainly could be. If a Trojan horse got into our mainframe, it could download a lot of sensitive info about our company's upcoming product launches.
Many companies do spy on each other, but it's illegal, of course.
特洛伊木马程序
Trojan horse
也是骇客常用的一种程序，目的是盗取电脑系统里的数据。 Brenda 说，现在很多公司都
spy on each other
彼此展开电子间谍行动。那这次骇客入侵是不是他们公司竞争对手干的呢？ Dylan 说，
I don't want to point fingers
我不想指责谁。
To point fingers at someone
是一种很形象的说法，意思是指责某人做某事。
但是如果骇客真的在他们电脑的系统里安装了特洛伊木马程序的话，就可能盗取很多的
sensitive information
敏感的信息。
Using malware to sabotage your competitors, 够狠。
Yeah, cyber break-in is even worse than a physical break-in.
如果网络系统被别人攻破，那么重要情报就危险了，这比破门而入的强盗更可怕呢。
The worst part is you don't see the hacker. He could be anyone with a computer, sitting in a dark corner and infiltrating your network.
真恐怖。怪不得现在大公司都花重金巩固自己的 Internet Security, 网络安全。
好了 ,as long as my email accounts don't get hacked, I'm not going to worry too much about firewalls and Trojan horses.
好吧,那咱们现在去轻松一下,打场篮球去。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Okay, I'm warmed up and ready. Are you ready to lose at another sport to me, Yang Chen?
I'm totally ready.
To lose?
Not to lose.
Well, be prepared to get schooled.
School? 我早就毕业了。I'm smart and educated.
Well, you may be educated, but getting schooled, or to get schooled, means to get embarrassed by someone who has superior skill compared to you in head-to-head competition. You can get schooled or you can school someone. So, get ready to be schooled, Yang Chen.
Oh, come on, Patrick. 我今天倒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Don't believe me, huh? Well, you have been on a losing streak lately.I beat you in every game we've played so far.
什么是 losing streak?
Losing, L-O-S-I-N-G, streak, S-T-R-E-A-K, means someone or a team has lost a number of consecutive games without a single win.
除了体育,还可以用在别的地方吗?
Of course. If you're a lawyer, and you lost 3 cases in a row, you're on a losing streak.
How about dating? 我记得你连续被三个女孩拒绝。那我可不可以说 you are on a losing streak?
Hey, it's not three. It's...
Oh, my apology. It's not three. It's five. 你被五个女孩拒绝。
All right, Yang-chan. This is motivating me to end my losing streak and find a girlfriend.
Losing streak? 哎呀，我又想起我那个三次拿起又三次放下的小说了。
Don't forget what we said earlier. Have faith in yourself. You'll get out of that writer's block.
哦，谢谢你的鼓励。等以后我成名了，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
Yeah, please mention me in your memoir.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1, 2, 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斯里兰卡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斯里兰卡政府指称，一个鲜为人知的激进伊斯兰组织在复活节发动了一系列严重炸弹袭击，造成300多人丧生，数百人受伤。警方发言人星期二说，已经拘留了与爆炸袭击有关的40人，这是斯里兰卡2009年结束20年内战周之后造成最大人员伤亡的暴力事件。斯里兰卡政府说，正在调查这个激进伊斯兰组织是否与外国恐怖组织有联系。不过，斯里兰卡总理已经证实，袭击发生前收到一个外国情报机构发出的警讯。针对教堂和酒店的精心策划的爆炸袭击，打破了斯里兰卡10年的平静，并引起了调查人员和政府官员的担心。斯里兰卡内阁发言人对记者说，我们不相信这些攻击行动完全是国内一些人策划发动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更广泛的国际网络。美国第七舰队旗舰蓝领号星期天抵达香港，这是蓝领号3年多来第一次停靠香港。美国第七舰队司令中将索耶说，第七舰队的舰只数十年来一直访问香港，希望继续保持这一传统。美国海军每年都有几艘军舰访问香港，不过不久前对香港访问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帕夫索号巡逻舰。蓝领号作为第七舰队的旗舰，是印度洋太平洋所有舰队舰只的移动指挥中心。在停靠香港期间，蓝领号官兵将展开若干与当地社区交流的项目，包括带领当地居民参观军舰。第七舰队的乐队将举办若干场公共音乐会。美国出售给台湾的250枚毒刺导弹的第一批，据称最快年底可以运交台湾。台湾自由时报星期六援引台湾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这批金额约4.33亿美元的军售包括便携式肩扛地对空导弹、发射系统和人员培训。不过，对目标的敌我识别系统将由台湾国防部中山科学院负责生产。有关官员说，这批军售合同的执行年度从2017年到2025年，毒刺导弹为 Block 192F 型，数量一共是250枚。缅甸最高法院驳回了两位路透社记者的上诉，这两名记者被判违反缅甸数百年来实行的官方保密法。路透社记者瓦隆和梭爵，路透社记者瓦隆和爵梭2017年8月采访报道缅甸军方在若开邦的残酷镇压行动。军方的行动使将近70万穆斯林越境逃到孟加拉国。他们两人2017年12月在仰光一家餐厅与两名警官见面，并被交给一叠文件后被逮捕。瓦隆和爵梭当时在调查印丁村警察和军人屠杀10名罗兴亚人的事件。他们两人2018年9月被定罪，并被判处7年监禁。缅甸最高法院对驳回两名路透社记者上诉没有提供任何详细信息。这两人的律师说，原判应该被取消，因为他们的当事人落入警察的蓄意陷害。在法庭审讯期间，一名警察提供的证词说，他给这两名记者安放了伪证。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有效地解决大量的外国来访者在签证到期后逾期不归的问题。白宫星期一说，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份行政备忘录，要求国务卿与那些其国民在美国滞留不归者超过或签证总人数10%的国家接触，解决签证持有者逾期不归的问题。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华盛顿为您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2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五四运动这个100年的这个纪念日即将来临，习近平在政治局学习会议上呢，为纪念活动定调，要求研究五四传统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意义，坚定四个自信，引导广大青年坚持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那么五四运动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有什么历史渊源？中共为什么有意淡化五四运动科学民主的历史传统，片面强调爱国进步的现实意义呢？在今年这个敏感年份，强调青年人跟党走，听党话，跟党走，那么习近平担心什么呢？我们来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今年中国的五四青年节呢，是五四运动100周年的纪念日，这是一个大日子，也是呢今年一系列敏感日期中的第一个。大家都在关注中共将如何来纪念这个日子。现在看来呢，中共是不敢怠慢啊。习近平呢，他提前半个月就定下了调门。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对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的这个定调呢？
过去在往常，中共总书记发表纪念五四的讲话，要么是在五四当天，要么是在五四的前夕、前一天、前两天。那么这次习近平提前半个月就发表了纪念五四的讲话，这本身就表明习近平他有他的担心，他担心人们借纪念五四之机会发表各种各样的所谓杂音，一旦这些杂音冒出来了啊，那你不压制不行啊，压制又很难看，所以他就需要事先打预防针，就需要事先给这次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定下调门，然后呢按照这个标准，那就可以事先防止各种所谓的杂音出现。那么尤其是要防止那些针对时弊借题发挥的当然也要防止那些正本清源根据五四运动的本来意义去纪念五四的。因为单单是五四运动的本来意义，就像你刚才谈到的，五四运动所强调的民主和科学，尤其是民主这一条，你现在强调这一条，谈这一条本身就多少意味着对现实的一种批评。那么习近平显然是担心这一点，所以他事先定个调，这样子来以便呢，在即将展开的这种纪念五四的各种活动中，都能够统一成一个声音啊。那他这次讲话也谈到要强调这个所谓这个大历史观，要把五四运动放在这个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近代170多年的这个斗争史，以及中共90多年奋斗史这个中来认识和把握啊。要强调这个马克思主义怎么样成为中国这个指导思想，共产党怎么样成为中国的领导力量，以及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等等。最后当然就是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听党话，跟党走。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联系到它的背景，也就是自习近平上台以来，那么对思想言论的控制是严厉是日甚一日。那就在不久前，我们还看到就是一位退休的党校教授尹正环写的对老子的研究遭到禁止，那就认为这个有影射现实的这个嫌疑。我在网上还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段话，就是有人听了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的一个讲座，那其中呢葛剑雄就讲到说马列主义是西方最先进的文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只能接受不能讨论。啊，还有一点呢，就是1840年后的近代史不容讨论。还有就是历史研究要服从国家利益，对国家不利的不能发表等等。那么你这个葛剑雄当然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个文科教授，那他讲的这些话，我想显然有种反讽的意义，有种也就是有种所谓这个高级黑的意义。
嗯，
那他这个也就说明了，现在对哪怕是学术研究、对历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史的研究，有非常严厉的这种管制。这都表明了现在这个从他这个讲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啊，在这种压力之下，那么国内的这个文化人、知识界的人，很难发出不同的声音啊。另外呢，他们对这种严厉的管制又是相当的不满。那么考虑到这个背景，那我想我们就对这个习近平要提前半个月发表这么一个讲话，就可能有个更全面的了解了。
好的，那么这是习近平发表这个论五四这样一个讲话的这个背景。那么习近平他在讲话当中呢，要求阐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运动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这个看看这个五四运动和共产党究竟有什么关系。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为什么中共重视这个纪念五四运动？一个提出民主科学口号的这个五四运动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究竟有什么渊源呢？
这个其实这次这个讲话因为谈到要研究五四运动和中国青年运动的关系啊，这个我们就想起了这个毛泽东在五四20周年的时候，1939年的五四，他就写过一篇文章叫《青年运动的方向》。哎，他提出呢，五四是反帝反封建，当然也包括要反这个当时的国民党政权了。所以呢，基本上来看啊，这个当时毛泽东写这篇文章，他是主要的强调是这个五四对于旧体制的反抗。所以呢，他这个呢是中共作为一个在野党的时候，他阐述的那个五四运动的革命意义是这样的。他现在这个中共已经变成革命党，变成这个执政党以后，那现在也开始有一些人开始用这个五四的这一套理论来这个来批判共产党，批判这个执政党。比如我们看到这个北大的马克思主义学会，还有其他各大学也有类似的这种学生团体，他们就是到这个工人中间去，然后呢支持工人运动，反对资本家的剥削，这套东西不就是当年这个共产党搞的东西吗？怎么这些娃娃们都学会了？所以这样的这种五四用这个共产党的理论来反对共产党来统治的这个做法，现在可能引发了恐慌，所以现在竭力要把这个五四的解读呢变成一种官方引导的青年运动方向的这么一种解读。
嗯，
当然我想很可能这个文革过来人都读过这个青年运动的方向，我估计当年这个领导人可能也是他的这个学毛选的时候其中重要的一些。
嗯，
所以呢我想这个年轻时代的这个记忆啊会重新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仿效。还有我们看过去就有过不断的有过这一类的仿效，比如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又有了一个北京文艺座谈会，古田会议要有新古田会议。
嗯，
那么当然这个五四这个跟青年运动的这个论述当然也要由现在的领导人来做出，所以呢我想他可能就是考虑到这些原因，所以他一定要强调这个 五四运动，它是这个中共统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嗯，
因为五四这个前后的这个这套这个思潮啊，社会主义的思潮，它在各个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这样的大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研究会，然后呢，这个又加上当年这个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都是这个毛泽东所讲的东西。
嗯。
李大钊当年这个介绍这个马克思主义和传播，以及最早的共产党组织啊，共产党小组在北大成立等等，这都是在中共所谓这个第一次党代会之前就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些呢，可能就会成为这个中共现在统治中国的一个主要的合法性来源。
嗯，
所以他一定这个从领导人来讲，他一定要捍卫要把持住这五四这面旗帜，不能让对手把它拿去。
嗯，
今天做这样一些这个讲话，我觉得确实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嗯，
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午夜星空 SZ 他说，强调听党话跟党走，我觉得也算不上习近平曲解五四精神。中共因为从49年以来呢，一直就是这么宣传、这么要求的。现在只不过习近平迫于内忧外患的局面，特别需要凝聚人心、摆脱困境，用几句廉价的口号忽悠年轻人。可惜黔驴技穷，江郎才尽，连上山下乡这人人痛恨的模式都翻出来炒冷饭，看着水平远远不如毛时代。倡导德先生、赛先生的五四精神，中国当局不仅是曲解，更是背离反动。Dom Free 他说，五四运动革命跑赢了启蒙，为什么带来的是血腥革命？这才是五四运动应该反省的问题。福达，习近平跟党走，听党话，怎么听都像黑社会老大的口头禅。共产党只是一个政治组织，号召全民为其献身，这不是邪教是什么呢？我们回到我们节目中来。习近平呢，他要求要加强对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以及五四精神的研究。那我们现在就来回顾一下五四的历史，来探索什么是真正的五四精神。我来请教胡先生，在您看来，什么是五四运动的历史传统？五四精神又是什么呢？
说来也很有意思，五四这个节日是现在所谓两岸三地，就是大陆、台湾、香港，还加上海外的华人，唯一的一个共同的政治性节日。
嗯，
其他的节日那是你过我不过啊，那或者我过你不过。你像十一那是大陆的节日，那不是台湾的节日。那双十节呢，那是台湾的节日，不是你大陆的节日。那唯有五四，这个是两岸三地，包括海外的华人，他们都要纪念，都把它当成个节日的，尤其是文化界、知识界的一个共同的节日。嗯，那么说来五四，它的这个历史地位很奇特啊，它越到后来越成了一个箭靶子，什么箭都往上头射，到后来你都很难分清什么是它的本来意义，什么是它的隐身意义，因为有时候隐身意义给说的太多了，它的影响甚至超过它本来的意义了。那就我所阅读而言呢，我觉得还是那个已故的华裔学者周策纵写的那本《五四运动：现代中国思想革命》这本书，在最中肯、最平实，论述也最完整。嗯，对五四运动的整个这件事情的描述，以及对后面的影响。当然，我们知道五四运动本身，谈到五四，它其实也有两个含义。它第一个含义呢，就是发生在五四当天以及随后的这么几天发生的一些学生运动，街头运动。另外呢，五四又指在1919年前后几年间发生的新文化运动。
嗯，
这两个事情其实是两回事情。那么当然，五四第一个意义上的五四，那就是几千个大学生，北京大学生走上街头，走到天安门广场，高呼外抗强权、内惩国贼，要求废除21条， 啊，所以具有很鲜明的这个反对这个帝国主义的性质。而当时呢，思想界提出所谓德先生、赛先生，就是民主和科学，还有高呼这个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啊等等啊。那么五四运动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它确实也是当代中国的这种所谓激进主义的一个滥觞，
嗯，
包括共产主义的一个思想源头。当然话要说回来，在五四当时那是思想界是呈现一种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只是其中的一个思想流派，
嗯，
而在当时它的影响力并不是那么大，只是这个思想流派到了后来成了气候，掌了权，那么回过头来，他们自然就对他们这个思想源头就大加渲染，就给人一种很强的感觉，似乎在五四的时候，这个共产主义的这种思潮的影响力就非常非常的大。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情。
嗯。
另外呢，当然一谈到五四，我们人们也常常把它看作它的主题，当然还是大家都知道所谓民主和科学，而且德先生、赛先生，而且。人们更多强调呢，其实还在于民主。另外，关于五四运动呢，也有一个类似的，就是很流行的说法，就是所谓这个谈到当代近代中国的所谓救亡和启蒙的关系问题，有一种很流行说法所谓救亡压倒启蒙。这个当时国内的学者李泽厚，实际上他一个美国学者，一个叫舒哲恒，他原来就提出过这种观点。不过在我看来呢，其实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与其说是救亡压倒启蒙，不如说是救亡推动了启蒙。救亡往往成了启蒙的一个催化剂。
嗯，
像甲午战败就刺激出戊戌变法。嗯，八国联军倒逼出了一个预备立宪，而五四运动呢，就是在二十一条的刺激下，这个发生的。因为当然这个道理也很简单了。正因为你中国政府在外交上遭受挫折啊，那么人们就可以指责你的外交受挫，所以你内政不修的结果，那你是政府失败。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政府就很难压制内部的批评，所以到头来呢，它反而成了这个一种启蒙的一个契机。
嗯，
它事实上从历史上看，我觉得是应该这个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嗯，
另外你在谈到五四，我觉得其实它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作为所谓五四精神，应该说它就是体现了一种所谓批评的精神。那五四运动，不管我们怎么评价它，它毕竟首先它是一个批评政府、反对政府的这么一个行动。
嗯，
所以它才会成为后来包括五七年这个大明大放反右运动中乃至一到八九年这些学生们他们的精神来源之一，那就是这种批判精神。
嗯，
而这一点呢，恰恰是这个中共掌权以来他非常非常忌讳的一点。我想在今天我们进这个五四，我想更应该继承的那就是这种批判精神。
好的，那么关于什么是五四精神，我们看五四运动的一位亲历者，已故著名的作家冰心先生呢，他有一段著名的评论。他说：“五四者，科学民主也。”他还补充说：“科学民主对于五四而言呢，就像月饼对中秋节，粽子对端午节一样，而不是爱国主义。说五四运动只是爱国主义，那是避重就轻。”那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冰心先生的这一段话？什么是真正的五四传统和五四精神呢？
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21世纪中国还有五四精神吗？其中呢，我也谈到就是刚才胡平先生谈的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对五四的论述呢，把这个新文化运动和这个五四这个简单的五四那天发生的爱国运动两者呢混为一谈。这两者其实应该是互相有关系，但是又各自独立。所以按这个胡适先生的解释，他就不同意把五四跟他们这些个文化人所做的这个思想启蒙运动完全混为一谈。混为一谈，他觉得这个呢就是叫做这个把这个文艺复兴运动给政治化了。
嗯，
所以呢，这个胡适一直不赞成这样讲。然后这样讲，我以前也谈到，我能够查到的最早的提法，这个其实是来自孙中山。哎，那么具体来说啊，就是现在就是广义的五四运动和狭义的五四运动其实是不同的。
嗯，
现在呢，中共强调的其实就是五四的爱国这一点。
嗯，
啊，他把爱国，然后呢，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凝聚这个向心就是凝聚人心的这么一个一个概念。因为这个现在党国党国嘛，党和国是互相绑架着的。所以呢，要爱国必须得爱党。
嗯，
那么也由此呢来证明中共的这个合法性。那这个可能是一点，就是它跟真正意义上的五四的这个思想启蒙的作用，其实我觉得这点正是中共要防止的东西，要防止这个思想上，有这种像当年五四那样的反传统、反专制，甚至是反体制。那么再包括像这个这个五四运动对于这个这些个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省等等这些东西，现在其实现在中传统文化孔家店本来是被毛泽东打倒的东西，现在又被中共重新捡起来。
嗯。
然后呢，像老子这样的啊，刚才胡斌先生也说到了，哎，老子忽然也出了问题了，这怎么回事呢？其实就是因为老子主张的是无为而治，
嗯，
而这个无为而治跟这个现在的这个领导人这个事事要有为，这种作风是背道而驰的，老子所主张的那种就是这个老百姓想做什么你就让他做什么，那你现在我们现在主张的是你必须跟党走，而且呢党要干什么你就得拥护，那么没有商量的余地。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思想的控制已经到了什么程度，那连老子都不放过了。
嗯，
这个呢也是你很难说啊，这种东西就是五四精神。五四精神根本上来讲，它就是一种对旧秩序的批判。那现在你能批判中共所建立的这七十多年的这种秩序吗？
嗯。
然后你再对比一下当年北洋军阀对待五四运动的态度，和现在这个中共对于这个思想启蒙的态度，你就发现。实际上，北洋军阀是在当时来讲的言论，和这个思想交流等等，再加上新闻自由，这些环境都是非常宽松的。
嗯，
那现在你有这样的环境吗？那这一切啊，就是现在所讲的科学与民主，现在变成了一种对现实的反讽。而且我也上次我也谈过，我说现在是用科学技术来监控民主，来打压民主，现在变成了这个德先生和赛先生本来是这个两位一体的东西，而且他们是从西方来的，不是什么中国土生土长的东西，现在呢其实是根本上来讲这套体制就是反西方的。而且是反自由、反民主的，所以呢，他就学会了用这些高科技手段来这个制约民主、来打压民主，把德先生跟赛先生也背离起来了。
嗯，
就现在我们看到的东西和真正的五四传统和五四精神，这个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嗯，
即便从爱国主义这个角度来讲，现在做的其实也是。只不过是打着爱国的旗号来爱党而已，谢谢。
好的。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